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ン。
大家好，我是陈
轩。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武。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Leo Yoshio
from Gar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from Naughty。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迪欧 Pro 专题节目，我是西蒙，
我是四十二，我是 Red。
对，然后今天呢 ，Red 老师来想给我们讲一个这个刚刚写好了一篇论文，
对，很有深度的一个，
对，很有深度的一篇论文。对，本来说我们这么想的，一开始那个 Red 老师在这个读库的新品牌，叫什么？
御宅学，
对，御宅学就是，然后要出版这本我们之前已经上架的。耻辱，咱叫都叫耻辱吧。按照你们的艺名来、啊。
谢谢。
对，然后耻辱这个游戏的设定集，对，然后说借助这个机会，然后准备一期节目，然后聊一聊关于沉浸式游戏体验的话题。
没错。
然后一准备就准备了半个月，然后变成了一篇特别深入浅出而且有逻辑的一篇论文稿。
没错。
对，所以呢，我们可能分上下两期。对，然后从头至尾的聊一聊什么叫这个
沉浸式，
游
戏交互这方面的东西。
对，
沉浸，所谓的沉浸式模拟类游戏吧 ，immersive sims。
对，那我们今天聊这个沉浸式模拟类游戏，就是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平时可以理解到的那种，比如说什么开放世界游戏，
对，好像不是一种明确的玩法，对，
好像它。不是一个我们平时经常能听到，但是沉浸感和模拟类我们有感觉，
我们有总说，对，
很能理解这个感觉，就是它是这个是一个分支吗还是什么东西，
其实是一个不是特别明确的一个类型，
嗯，
这个词本身是由杀出重围的制作人沃伦斯贝克特他提出的，他可能觉得这个系列这个类型，如果你一定要找一个代表作就是杀出重围，但是在杀出重围之前，杀出重围的工作室是粒子风暴嘛，再往前沃伦斯贝克特是窥镜工作室的一员，他当时在窥镜工作室开发的一些游戏已经有了很多在沙虫威身上有的东西，包括神偷，包括网络骑兵，
所以一脉相承
这
一
类
一套，
对，包括后来窥镜工作室解散之后，很多成员一个人来到了离子风暴的奥斯汀分部，也就是沃伦斯贝克特创建的，在这儿做了沙虫威，有一部分人可能比如说到了阿肯，
对，
然后来做了耻辱，后来做的 Prey，
对，
包括还有肯莱文，他原来是跟 Looking Glass 合作创作《网络骑兵二》的，他去做了 BioShock，
对，
所谓的 Shock，
对，
之类系列
一脉相承，
这些都是一脉相承，他们很多制作理念都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理念就叫做沉浸模拟类。
我觉得你可以把都可以把它归到这个沉浸模拟沉浸式模拟类，他们有很多相似点，比如说他们都第一人称视角，他们的系统都非常的复杂，让你投入大量的精力去掌握，这样，
所以名字听起来很大很广，但其实是这一条很清晰的脉络，
所以说大家听从开头听到这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说的并不是那种通过演出或者通过画面来呈现沉浸感的那类游戏，我们说的是就是有一脉这个游戏中的一种特有的基因，
对，
在里面其实你一下就能识别出来，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这两期节目说完这些游戏，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性，
对，
就是想给大家怎么说聊一聊这个共性到底怎么来的，
那么就从头到尾给他理一理这个整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用什么来开篇呢，我们用那个三个数字451，大家就是都碰到过这个数吗，
是，
反正我是经常碰到啊，
嗯，
是吧？嗯，在这个数字其实在很多游戏中都有出现，
对，
最近的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应该是像 Prey。Prey 里面可能有一些密码是用有一个密码应该就是密码门就是需要用451来开的，
对，
这个密码。然后呢除了它之外还有很多耻辱两座里面都有
451、
嗯、
然后像一些独立游戏里面也有、
嗯、
比如说Gun Home里面有451、
哦、
然后 Firewatch 里面也有451，
对，
所以是个梗，
是个梗，
对吧？
对、
嗯、
再往前理可能会你会发现在 Bioshock 里面，
对，生化奇兵里有，
然后再往前 System Shock 里面也有。然后这个451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有两严格说有两个来源、
嗯、
第一个来源是它是90年代美国的一家游戏开发商它大门的密码，这个
451，
对、
嗯、
这个开发商叫做 Looking Glass Studios、
嗯、
它如果翻译过来叫做窥镜工作室、
嗯、
他们出了一系列很有名的游戏，比如说这个神偷啊、
嗯、
System Shock 这些游戏，嗯，然后但是呢这还没完，就是为什么他门口这个大门密码是451呢？这其实有联系到最原始的一个、嗯、
大师啊，科幻大师，
对，这个42来说一下吧、
啊、就是这个雷那个怎么说布莱伯里吧，
嗯
嗯，
算是这个黄金时代另外一个除了三巨头之外一定会提到的一位巨头吧。
哪国人呢？
应该也是美国人、
嗯、
就是美国作家。然后之前我们节目推荐过他的一本书，
嗯，
火星编年史，
对，
是他写的。但是他其实这本这个他有一本书叫华氏451，在当时也算是很就是振聋发聩的那种，
嗯，
有社会思辨精神的那种科幻小说。
嗯，反正华氏451呢，这个小说呢我们现在就不过多的说了，
对，
但是这个书名华氏451其实是
指的燃点，
指的燃点，
嗯，对，
嗯。这个小说讲的呢大致就是说在未来的社会里面它会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就是把社会上所有的书都烧干净，
把这种知识的载体去清除掉、
就是、
全烧掉，
就避免你去过度的思考。
对，
那为什么他要用这个451来作为自己大门的名字，其实跟他做的背后的一系列游戏是很有关系
的,
的，就是他做这些游戏是鼓励你去思考，去学习这游戏中的环境、
嗯、
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而且是进入式的思考，
嗯，
对，
这样的理念，
所以这家公司就秉承这样一个理念、啊、对,
对，
所以如果你了解他们的话、嗯、能猜得出来他们大门上密码什么的，
对，
嗯，
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当初耻辱的这个游戏开发者之一，就是他那个创意指导、
嗯、
哈维·史密斯，他一开始是在这个工作、
嗯、
Looking Glass 他是来做这个测试的，
嗯，
对，
然后有一次他到进到这个到大门之前，那个老板就是拦住他说你猜猜这个门锁是什么然后他就输入了451，然后
直接就对了，
直接就
对
了，然后就很有意思。
其实你回头看看 Looking Glass 这些游戏，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像这期这样深度的去思考它的玩法的话，我们第一印象它做的游戏都是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第一人称做交互的，
嗯，
对，
是
像神偷啊，像那个系统震荡或者叫网络骑兵，
对，
其实这类游戏在当时我们看来就是用 FPS 这种模式准 FPS 模式进行交互，在当时追求的就是在当时第一人称射击还不是一种就是泛滥的式，
还不是一种特别有类型的类型，
他在游戏开发者的心目中他的目标就是提供沉浸体验的，
嗯，
对，其实正好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设计哲学应该是能合上。
嗯，所谓的这个沉浸是模拟类游戏，那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嘛。第一部分是沉浸感，沉浸感的营造；第二部分是怎么营造这种沉浸感，通过模拟一个现实中的或者说虚拟的世界。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再往前拉一拉，谈另一个工作室，就是 Origin Systems。以及他们的一部作品就是叫做创世纪，
创世纪
这个系列呢是Richard Garrett、理查盖瑞特，这个游戏界的非常前，就是辈分非常大的一个人，
宗师
了，
宗师爷，
他创造了一个系列，
对，
嗯，但是跟沉浸式模拟类游戏有关的其实是这个系列后期的一部作品叫做地下创世纪，
嗯，
就 Ultima Underworld， 它不同的就是之前的作品可能都是 2D 的这种俯视的画面，
嗯，
但是这部作品变成了一个纯 3D 的环境，
嗯，
就是它是比 Doom 还要早，
对，
还要早，应该是早几个月吧，
嗯，
就是然后这部作品是影响了大量的开发者，就后来很多开发这些游戏的人其实都以这个作就是受这个作品影响，
哦，
这部作品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纯 3D 的这种主视角的冒险，
嗯，
这个是之前都没有过的，所以说就是在 PC 的这种技能之下能支持吧，然后你在这个地牢里面去探索，然后 他做的比较好一点，就比较新奇的一点是已经开始在这个环境里面加入一些物理模拟的这种
效果
规则了、
嗯、
比如说你捡那些东西可以往外扔，它这个东西如果撞到墙上那还会弹回来。
哦，
这些东西在当时其实已经
开天辟地设想。
对
对对，
你回去
那时候也没有物理引擎，它就是
对
肯定是计算出来的。
对，
对，
不是计算出来，应该就是写好了。
对，其实之前其实最初的就是地牢探索是 RPG， 其实都是第一人称的，不过那个时候它的展现形式基本都是二 D 的。
嗯，
就是我转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成像是二 D 的、
嗯、
就是没有做这种全三 D 的。
对，你看 Doom 到 Doom 2它的敌人的效果也是一个，它不是立体的，它是一个纸面的，
对，
是不是？
对，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对沉浸感的追求，到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嗯，然后它是鼓励你在这个地牢里面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然后它在里面也构建了一个一个有一个世界。
嗯，
然后可能有不同的种族区在占据着一块区域，然后你可以跟他们互动，或者说
你能感觉到这个世界这种合理性。
对，这个是，而且然后。这是首先我们说是世界的构成，它创建了一个纯 3D 的世界。
嗯，
另一个就是这个创世纪系列一直以来在做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个、
嗯、
玩家的角色、
嗯、
这个玩家的角色它统称叫做
Avatar 化身、嗯、
就阿凡达那个词、
啊、
对，
Avatar,
对，
这个词的来源应该是雪崩啊，
嗯，
那本那个赛博朋克小说，
对，在其中一座的那个名称里面其实出现过这个 Avatar， 但是翻译呢中文翻译成圣者，
对对对、
但其实就是所谓的玩家化身吧。
嗯，
嗯，然后嗯，这其实就引向了一个，就是把玩家引入这个游戏之后，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沉浸式模拟的游戏，它都要特别去，着重去强调的一点，其实是所谓的玩家赋权。如果用英文说呢，是 player agency。
嗯，
所谓的 agency 有很多种说法，我们觉得我可以把它翻译成代理。但为什么叫赋权呢？是因为它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赋予你一个，就是赋予你相当于赋予这个玩家去做决定的权利，它能够影响这个世界。我们看玩家赋权它有几个条件。
嗯，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玩家在游戏中可以做出一些有益，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的决定。
哦，对，
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是他所做的这个决定会影响这个世界。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一些很有意识的影响，
要有反馈，
然后会产生一些后果，这些后果也是在游戏中要有所体现的。最后一点就是，玩家如果这个游戏的规则设立的好的话，玩家是可以可以预判到自己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有自己的规则，
对，它一定要有这个规则。所以说首先要有一个世界，然后要有玩家在其中，最后就是要一定的世界的规则，这三点成立之后，你整个这个世界就玩家在其中的这个你这种沉浸感就能够有所保证，这是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
基础、
比较基础的东西。然后回到继续说这个 player agency， 玩家赋权，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先不说这些游戏，我们说纸上扮演游戏，纸上的角色扮演游戏。什么叫做破坏玩家赋权呢？就是剥夺你的能力，就是
对，
比如说我作为 GM， 然后这个玩家在村子里面，他们要去出村，然后他们可能在酒馆里听说是出村，你可能会有遇到强盗打劫你，然后这时候玩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走正常的路线去出村，遭遇这个劫匪，另一种方式呢，就是他可能选另一条路线，绕一个远道，
是，
然后就躲开这个，
嗯，
你作为 GM 呢，如果他选择了绕道，然后他遇不到这个强盗，就说明你是遵循了一定的规则，你是 fair play 的，
对的。
但如果你说，如果这个玩家选择绕道了，
你发现门出不去。
你把那个强盗从这块拉到那边，让他还能再遇到这个，那就是
其实就是不合理，
对，
而且破坏了这个世界基础的物理规则。
对，也就是说，但从玩家角度来看，就是玩家做出的基于获得的信息，你游戏本身的机制，我做出的这种行为是没有得到正当的反馈的。
对的，
这就是会破坏玩家这种对这个游戏的这种信赖。
对
你游戏机制的信赖，
还有这种沉浸感，
对，都会随之受到破坏。这种破坏呢，其实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创世纪八》里面，当时这个耻辱的制作总监是在，就是还是这个哈维·史密斯，他是在做这个《创世纪八》这个游戏的 tester， 就是他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走到他的角色，他控制的角色，走到一片树林后面，然后这时候他是看不到自己的角色的，但是发现他的角色踩到了一个爆炸蘑菇，被炸死了，然后他可能很久之前没存档，这段游戏经历都被废除了，然后他就特别愤怒，他说，他对那个游戏设计者说，说我，你把这个放在那个爆炸蘑菇放在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然后我去踩上了。然后我导致了我游戏进度损失，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一点愉悦都没有的，
对，毫无正反馈，
对，毫无正反馈。然后呢，他特别愤怒的，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写了一份很长的文档，说那个《创世纪八》有哪些地方不对，那100件不对的事情，咣咣咣列，就是作为一个 tester， 然后把这个呢直接发到了那个 Origin System 的老大，
哇，
就是 Richard Garriott， 也就是那个不列颠王那儿。然后不列颠王呢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他说，既然你发现有这么多不对的地方，我给你程序员，我给你美工，我给你配快上各种资源，你把这100项挨个给我改好了。
哦，哇，
这就导致了那《创世纪八》呢的软盘版，也就磁盘版，也就是先推出磁盘版和后面过了几个月推出的这个光盘之间的很大的不一样。
嗯，
就是这巨大的改变，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哦，
嗯，但是对于
听起来有点像 FF 的FF 十四的故事，
是有点。
嗯，
对。如果你看那个后来窥镜工作室，其实也有这个，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他们那个 system shock， 算网络骑兵吧，翻译成，其实也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软盘版，是没有任何声音的，然后后来的光盘版是加载了大量的语音，导致这两个游戏受到，就是两个版本的游戏受到评价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嗯，其实就是在关于哈维·史密斯这个人啊，在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会反复提及他，因为他是一开始是在 Origin System 做参与这个 tester， 然后在Looking Glass 就窥镜工作室，他也会也是从这个测试员成长 QA 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算是产品就是负责人吧，对，
就是他算是他继承了这个，
对，
就是。第一人称沉浸感设计理念的一个人，算是，
对，他算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受到这些前辈的这些指导，然后
喜欢这些游戏，
对，所以最后后来成为了《杀出重围》，他是一个创意指导之一，
对，
然后再往后他会进入 Arkane 工作室嘛，
这是一脉相承的这些东西，
对对，所以这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关于玩家赋权，还可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个《不列颠王之死》。我们说这个所谓的玩家赋权是，在这个游戏中设定一定的规则，只要你按照这个规则行事，你可以判断自己的结果，自己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在《创世纪在线》这个游戏，就是《Ultima Online》，这个算是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
二 D 图形网游吧？
对，
嗯，
就是 MMORPG 嘛。
对，
但在这个游戏的 beta 测试的时候，有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其中的一个玩家用施展一个火墙术，把这个游戏的 GM， 也就是不列颠王自己给烧死了。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就是在游戏中，按说他是无敌的，
对啊，
但是呢，在对骗，就是他应该是无敌的，但是在他那天登陆的时候，他是没有忘了勾上那个无敌的开关，所以他现在他变成了一个
普通玩家，
普通玩家。然后呢，那个玩家也不知道哪个脑子哪根筋不对了，施展了一个叫 Fire Field 的这么一个法术，直接把他烧死了。这个事儿成了就是这个在线网游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
一个 milestone 是吧？
对对对，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然后。也就奠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游戏中的一切都是只要它是一个活物，它存在这个世界里，它是一个角色，它就可以被杀死，即使它是这个游戏的。
这种理念确实是一种就是基层的这个世界运转的哲学，我觉得。所以这样就是才能保证玩家赋权带来的那种沉浸感。其实说到玩家赋权，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上有一类玩家是不喜欢就是有这一步基础设计，就是有些玩家是不喜欢玩家赋权存在玩家赋权这个机制的游戏的，就是我之前跟老宋，跟谁，好像是跟大飞哥聊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喜欢就是欧美 RPG， 玩日式 RPG 嘛。然后他们一般的说法就是他们不喜欢在一个世界中扮演自己，就是说他希望看到的是 我手下
变成这个那同声音马啊，
对，也不是说变成，就是说他希望的是他
体验别人的，
对，游戏里这些人跟他就是他是一个另他者，然后他了解他，然后赋予他这种共感。
哦、
其实，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啊，可能有些人是不喜欢就是完全的自由和那种非线性的就是体验的。
嗯、
但是其实听完瑞老师讲完之后，我就是意识到这样一点，就是说。玩家赋权是提供沉浸感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方式，但是有些玩家其实他喜欢的是疏离感，
嗯、
疏离感带来的那种美感。
对，
所以很多玩家喜欢的是像《轨迹》和这种日式 RPG 里那种完全、
嗯、
玩家其实是无决策权的，就是他其实是无没法影响世界，世界也不给他反馈的这种模式。
嗯、
但是因为这些游戏不给玩家赋权，他依然有他的别的乐趣。
对。
我觉得
他体验到了一段很美好的其他人的，
对，他就是不希望把自己投射进去。我发现就是这类玩家也是存在的，
对。所以为什么其实耻辱这个游戏在亚洲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我觉得、
嗯、
对，嗯，
都有这个可能。
还有一些美式 RPG 其实在亚洲反响都不可能像他们、
嗯、对，我原来只是很简单的认为它是个这个玩法理念的区别，那后来想想其实它确实有更深层的，
可能玩家在这个游戏中追求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的，
我觉得嗯，像所谓的沉浸式模拟类游戏，它强调的是你能够知道这个规则之后，你要掌握这个规则，
是以玩家个人的身份去投入、
你是去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难题，同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完成了自己在这个游戏中的一个叙事的、
嗯、
就是你遭遇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你专属于你的，它跟别人的体验是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你的玩法不一样、
嗯，它不是观看演出，而是说你在台上。
嗯，所以其实就相当于所谓的沉浸式，就相当于是我建立一个世界之后，我创立一定规则，你怎么去玩是你的，你能体验到什么，也能获得什么样的体验、
嗯，
可能是超出这个设计者最开始做预想。
嗯，
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比如说如果是非常线性的游戏，像《秘境》就《神海》这种，
嗯，
你可能你所体验到的这种扒火车跟别人体验的扒火车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是一样的。对，
就只可能你如果像我这样手残的，你可能多死很、
嗯、
多死几次，但是你能
体验
到
的
东
西
是
一样，是
完全一样的。
嗯，
这就是它非常可控。所以玩就是开发者想让你体验什么，你就能体验什么。
嗯、
我不想让体验的，你是体验不到的。
哦，在这种理念支持下，他就不需要做这部玩家赋权的这一部行为。
对，
嗯，确实是这样。
这个时期对比一下其他的作品，你比如说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 Doom 嘛。
嗯
嗯
，Doom 这个游戏就是它出来之后大获成功。
对，
然后有无数的克隆。
对的，
当时的主视觉设计游戏基本就是被他所，就是被他和他的克隆体所占据。
嗯、
这个市场上接触的都是这些。那他讲究的是什么呢？是爽快感，
对的，
是一路到底的，就是不断的
浅层次优化交互吧。
对，但是他做的非常好的是什么？他的界面非常直观。
对，
然后这个你所要做的就是进入一个又一个房间，干掉一波一波
的
敌人，捡。不断的捡到各种各样的奖励、
嗯、
然后你的肾上腺素一直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对
对，
这个但是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非常
线性可控的，
就是虽然它关卡可能不是线性的，你可能要了解一些谜题，
对，
但是你整个的体验是非常可控。
嗯，
就是要求的就是你不用动脑子、
嗯、
真的不用动脑子。
对，交互是可以算是最极简的状态、
嗯、
极简的状态，它的界面也是一个极简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它能流行起来。
嗯，
就是它这个简单的就是把一切活物杀死的这个规则，
嗯，
以及就是找到找到机关去开启下一个关卡，
嗯、
这个规则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它能够获得这么多的受众，
易于理解，
对，
易
于理解，
获得正反，
对。但是你看同期的，如果说像窥镜工作室的这个上、
嗯、
那个网络骑兵、
嗯，
它的界面是非常的反人类的，
对，然后交互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对，它是你想它首先你的。所有的攻击都是通过鼠标点击一个主视角射击、
嗯，
你是要在屏幕上点敌人，然后才能攻击他，然后你所有的装备都列在界面上，
嗯，
然后你要捡东西的话拿鼠标去捡，就是这个所有的游戏中的互动和你的视角的控制是分离的，
对的，他要求的那种视觉反馈要够细致，所以他不可能把交互做得太简单，
而且节奏非常慢，
嗯。
就是这个，他这个节奏跟杜米比，简直就是，
对，
就是无慢到无
差了好几个量级。
对
对
对, 对，但是他做的一件什么事，就是他真的把这个系统，就是这个系统，这个世界的规则做的非常复杂了。
嗯，
他，你看他，他里面的武器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对，
有致命的，有不致命的，然后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了你能携带的数量。
对的，
然后你看他里面所有这种， 关卡设置它是有这种多出口多入口的，
对的，
然后所有这些就会让这个游戏变得
变化非常的多，应该说就是反馈的变化也本身就很多，就是玩家会有很多种方式去干扰这个世界的整个系统运行，而这个系统运行反馈给玩家的结果也非常复杂，其实是这算是当时网络骑兵一个挺厉害的点，它跟 Doom 相当于两个极端，
对，所以网络骑兵虽然它的评价非常好，但是它的受众非常有限，
对，商业就不够成功，我觉得，
对，但是所以它能有一个续作其实也是挺奇迹的，
是的，算是挺不可思议的一个事。
对，
而且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像网络骑兵这样，就是像困境工作室做的，他们其实在欧美就是属于典型欧美游戏产业成长的方式，它是一个怎么说，电脑开发为导向的一个游戏，你会发现家用机游戏的开发是由简单到复杂，由简入繁的那种状态，因为其实从最早的成功的控制器输入方式它就是简单的，就是它想的是如何在最简单的方式里做出变化，
对，
但是电脑游戏开发不是，电脑游戏先天的输入接口
复杂
就很复杂，所以 PC 游戏越早期的游戏越复杂，
对，
你像那个网络骑兵，它一开始它这个操控方式其实是跟那种飞机模拟器有点类似的，
对，
就是它的要用到的按键极多，就是每个键盘上的按键可能都要用到，所以你玩起来那个感觉不是现在不是说我们玩 CS 那个感觉，或者说玩现在这种什么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在 PC 游戏开发领域在九几年会出现这种形式，就是对沉浸感的追求，而不是说那个时候主机游戏九几年应该是 SFC 时期吧，它追求的是更强的玩法，更绚丽的画面，就是从16位到32位如何如何，然后画面更绚烂，更好的表现力，但是你想这个时候 PC 开发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范畴，他们追求的反而是利用这种繁复的输入与输出的机制来去表达沉浸感，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怎么说设计理念呈现了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但在那个时代他们能够去表达沉浸感的或者说能够模拟这个世界的用的方法其实更多的是这个机制层面的，
对，
它提供你很多这种不同的机制，比如说 System Shock 你可以用暴力的这种就是冲杀流，你可以全是这种把所有东西都干掉，你也可以用潜入的，用很就是黑客的手段，
对，然后用非致命武器，
用非致命武器，而且它游戏其实是更鼓励你用黑客的手段去做的，然后我们就过了这段时间，其实基本上把一些架构底层架构的东西我们都有了，这种 3D 世界我们已经有了，游戏机制已经在网络骑兵里面大致已经成型了，
那个时候也有无毒卡了，是吧，也有 3D 游戏终于就是开始崛起，
对，然后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从98年开始出了两款非常重要的游戏，第一款是神偷，
对，
神偷这个游戏是你现在
开天辟地的一个，
是开天辟地的一个游戏，
对，
对，一方面它是 PC 上面潜入了游戏的，算是一个基本上最早的了吧，
对，
另一个就是它整个对游戏这个系统的构建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对的，
首先光影系统就是说他在初代里面他用了这个自己研发的一个叫做 Dark Engine 这个引擎，也就是说你在游戏画面玩的时候有一颗宝石，它的亮度是指引着你自己的暴露程度，如果你藏身在阴影里面你的那个就会暗下来，
对，
如果你走出阴影然后它那就会这个宝石就会亮，别人就会发现，
影响到多么多后面的游戏，
对的，
但后面的游戏其实很多都没有这个了，
对，
很多包括 MGS 到很久都其实都没有这个，它到了三代可能才有迷彩这个概念出来，然后光影系统是这样，但然后跟游戏跟你自己的这个身上的道具是怎么结合的呢，就是有水剑可以把火把熄灭，
对，
然后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光影系统，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声音系统，
对，
这个是它非常非常先进的，你对比一下14年的神偷重启之作和最早的这部神偷作品，在最早的作品里面它的声音效果是有定位感的，就是你能够明确知道敌人在哪个方向他在说什么，是什么样的敌人，他的衣着是什么样，因为他在就是不同类型的敌人，重甲的兵他和普通的士兵是不一样的，然后不同的生物不死生物还有蜘蛛什么的发出声音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走在不同的地面上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可能早期在这个暗巷里面都是那种非常土路什么的，发出的声音会非常小，但是后期你进入一些教堂啊什么的，就会有这种大理石砖， 走在上面的声音会非常响。
嗯，
然后你自己也是，就是你走得快走得慢，然后你走在不同平面上，发出声响完全不一样，敌人会非常敏感。
你可以看到他虽然他其实相当于继承了网络骑兵的一些设计理念，
嗯，
所以他才能做这么高的细节。
嗯，
而且我觉得神偷当时我对我来说最惊艳的一点就是他是及时的，就是他把其实网络骑兵的第一代的玩法是就是怎么说很阶段式的，就是有点暂停感，因为你有大量的交互，你要有很多点击，但神偷算是一个就是全及时交互，其实是个很大的飞跃。嗯，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潜入类游戏的设计范式就是这两条线并行，一个是 MGS 的躲猫猫的玩法，就是怎么说，我觉得 MGS 一直是一个重玩法的一个机制，神偷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系统设计，
对，
繁复的
这一点吧，这一点你可以看它里面的一个道具叫做绳箭，
嗯，
就是射出条箭子会下，射掉一条一支箭会垂了一条绳子，
嗯，
这一点在原作就是初作和这个重启作里面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
嗯，
在初作里面是只要天花板是木质的，你就可以往上射箭，就会有一条绳子垂下来，
嗯，
但是在后来的重启之作里面，你就是它只要在特定地点，
对。
你才能用这个，
它这个处理方式更现代化了，但是实际上变化少。
说是现代化，但其实是它变成一个非常线性的一个
退步和线性，
就是我让你这样做，你才可以这样做，你没法去有什么其他的创造性了。
它其实是把这条一脉相承的根丢掉了。
对，这也为什么它没有获得很好的这种评价的原因。你再看原这个初代作品，它的每一个关卡其实是范围非常有限的。然后敌兵的设置什么的都是需要你一遍一遍的趟，
嗯，
为什么你要趟呢？是因为没有地图，
对，
嗯，
也不是没有地图，它是每一座关卡的开头
有一个，对，
都会有一个手绘地图，但这个手绘地图呢是不同关它的详细程度是不一样的，
嗯，
一开始的这种就是城市里面它的会非常详细，因为大家就是它的秘密程度不是那么高嘛，
嗯，
但是后期的一些关卡里面就是你能拿到的，
嗯。
只是一个非常草的地图，很多地方都是缺失的。
嗯，
你而且这个地图不是一直在出现在屏幕上的，它是一个你必须要打开，特地打开去看才能看到
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游戏中，你要做的其实是一遍一遍的去玩，去把这些敌兵的配置什么都去摸清楚，然后你才能够想出一个自己让自己能够准确的，就是很安全的抵达终点，或者说实现自己目标的，
对的，
这么一条路。
嗯，
所以说他我觉得他设计研究是他作为一个小关卡的这种设计，他其实是设定一个目标在那里，你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怎么样去干，
你
需要一遍一遍的去学习这个，去了解这个环境，了解自己的身上的装备，了解敌兵的配置，这样的话他最后你抵达那个终点的时候，你真的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你对这个关卡其实非常熟悉，你滚瓜烂熟了，
对，
但是你对这个游戏的投入是非常多的，
嗯
嗯，
所以你获得的最终的成就感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体验到的这种所有的这种感受，
嗯，
也都是非常高的。
对，
但是你如果是重启作，你再看，就是它的关卡会非常大，
嗯，
然后你会走很多路，然后可能每条线路都是很单一的，然后还有小地图，还有这个距离多少的那个 mark 在那儿，
现代化还是
非常非常非常现代化。但是你感觉你就是一直在跟着那个走，
嗯，
你对这个环境呢
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你完全记不得这个环境了。
对，
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到那儿，你只知道那儿有一个东西引导我应该往那儿走。
对，就是节奏明显快了很多。对，
然后也不动脑子了，其实
就没法，你不需要动脑子。
他也不是说完全不动脑，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就
他都是
一下脑子，
他是对，他就是我那个思考都是有个窗口期的，我一卡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地方我稍微想一下，
他会提示你，
对，然后就过了，
对，而且
不会卡，基本不会卡，不会像羞辱那种，你卧槽，这他妈怎么过？好好想想路线什么的，对。
你像羞辱里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耻辱，对，耻辱里面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探出头去看嘛，
对，
这神偷里面就有了，
嗯，
是的，
而且神偷里面是撇出头，你可能会被别人发觉，
嗯，
你必须要用什么呢？就是因为整个城市的色调都是非常黑暗的，
嗯，
就是其实你能够依赖视觉的部分特别特别少，
对，
你要更多的要利用自己的听觉来做，来判断敌人在什么方位，
嗯，
然后他们是否朝向你或者怎么样这些，
嗯。
但是后来重启作里面就是敌人走路都没有声音，就这很重要的一个游戏设计方面都消失了，
你看到就是没有传承，其实不传它不传承这套机制，
对，
我们今天聊的这套
机制，它是现你说它现代化了吗？它是现代化了，但是它
做着急了，可能因为要赶 PS
就是它对敌人的它对你玩游戏的要求 就是降得非常低了。
对的，
就是你不需要记录，你不需要听声音，你只需要盯着屏幕上那个东西，
对，
就行了。你也没有，你也不会迷路，基本上
现代化。
其实这种感觉就是相当于它游戏底层的机制并不是那么多。
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就在我心目中，游戏是存在一个强度的，就是怎么说呢？怎么说直观一点？就是说你玩这个游戏，它是你是有可能把这个游戏玩就是坏掉，就是系统会碎掉。就是在我看来，内容越扎实的，就是它堆砌的机制和系统越复杂，这个游戏本身的强度越高。就是说到底，就是一个游戏耐不耐琢磨。就像我之前说《全境封锁》，我担心它装备系统不耐琢磨。其实就是相当于制作者或者说制作者选择这种游戏机制，有没有付出这种心血？就是我一直觉得《网络奇兵》塑造的这种基于第一人称，但是其实本质上不是射击，是基于第一人称的多交互，有大沉浸感的这种设计理念。它先天的，它的系统是有很高强度的，就是玩家可以反复的去琢磨。其实这个琢磨的过程，就是沉浸感提升的一个过程。
对，也就是它的系统本身是足够复杂的，它有一定的有这个深度在，它可能是多个系统交叠。
对，
然后你看神透，你也能看到这种系统，就比如说它，我刚才说了绳剑，我们说了那个水剑，它还有一种就是射在地上会冒出一堆苔藓，然后你走在上面就没有声音了。
嗯，
就是你现在看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设计的其实是比较不科学，
对，
但是它跟这个系统本身是完，就是严丝合缝的，
它是要有这个系统才能展开出这些玩法，
很合理。对，而且这个游戏里面你非常脆弱，就是你除了在脑后可以把敌人一击干倒的话，敌人基本上两三剑就可以把你干掉。
对，
就是在这种特别，包括像那个《网络奇兵》也一样，你也是非常脆弱的，你基本上没有什么盟友，只能靠你自己。
嗯，
这个就非常像玩家自己在玩游戏的时候这种状态。
对的，
他如果能把这种绝望感、这种禁闭感表现出来的，那就是你在里面如何求生，你不要用自己的脑子，你不能只正面去对抗。那这个就要求你在你投入更多的心里去了解这个世界，去了解你自己身上的所有这些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是玩得很痛苦，能重启很多次，但是你最后会收获也会非常多，就是你会真正玩精这个游戏。
对，
但这个门槛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就你需要花很多次很多很长的时间去一遍一遍的试错。
这其实也是玩家赋权实现的一种。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种悖论的，就是你想让玩家去感受到更多，去沉入到这个世界里面，你就必须得逼着他去学习，逼着他花精力，对，用各种方式去逼着他。但是这个过程就会把很多玩家逼走。
嗯，确实是。
但当时可能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他们主攻的还是 PC 市场嘛。
嗯，
那 PC 市场的玩家
那个时候很少，
习惯
PC 市场，
他们
那个时候 PC 环境比较小，然后里面差不多就是玩家都比较重度。
对，
也比较能接触，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吧，算是这个这类就是这个脉络的游戏很兴盛的一个阶段。
对，
对 ，Ray 老师还有什么别的例子可以这个分享？
嗯，杀猪重围嘛，2000年的。
啊、
但那之前，我们先说下《网络奇兵》《网络奇兵二》。
嗯，
《网络奇兵二》是那个肯莱文嘛，是
肯莱文
，对。嗯，是他从
生化奇兵的那个制作人，
对，生化奇兵的制作人，他是从 Looking Glass 单出来了，成立了一个 Rational Games， 然后跟那 Looking Glass 合作做这一部作品。他相当于初作其实是有很多改动的，他的就整个界面相当来说更能大家不是那么别扭吧，不是那么反人类吧，
考虑到一些交互的优化，
对，而且相对于流程设计的相对也更就是。反正从各个方面都比前一座要更符合我们现在玩家的这个期待，但是它依然没有获得商业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有一种反主世界设计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声音，所以EA对这个作品没有推，基本就是自然发售，
不敢弄，
就不敢弄，所以非常非常可惜。虽然这游戏评价非常高，但是最后它商业上是没有获得成功的。
System Shock 每一座都是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的作品。
对。
没有一座就是商业成功，
然后这部
甚至在中国玩家里面都很知名度非常低，
对，
在外国玩家其实也不算高，
也
很低，因为你想那个时代我们做对照的吧，就是 System Shock 是这么一种游戏，就是你需要去反复玩，
然后 Doom 是那样的，
他们这会儿已经不是 Doom， 这会儿半条命，
对，
半衰期吧 ，Half-Life，
对
，Half-Life 就是它有很多 System Shock 的影子，包括那个一开始那个撬棍。
对，
包括它这整个设定，就是这个 AI 相当于是，反正就是这种一张，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你所面对的都是所谓的外星人嘛，
对
对，然后你所要做的就是跟他们去对抗，用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装备，但是。半衰期是一个非常非常线性的题。
对，Half-Life 被很多国外媒体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款试过就是用纯线性机制叙事的游戏。
嗯、
但是其实在那之前我就是玩家对第一人称叙事的期望都是就是网络骑兵式的。就是说你既然要一个第一人称叙事，你肯定是交互要够复杂。结果半条命当时是一个去这种复杂交互，然后还
演你看着，
然后还有故事的一个作用，所以在当时理念，从设计理念来讲，就是 Half-Life 算是就是先进了，
嗯，
然后正赶上包括网络骑兵本身门槛又这么高，
对，
就相当于被比下去了，在当时玩家
就我们就先说网络骑兵二门槛高这个事儿吧，就是无数玩家还有这个媒体都在夸这款作品，但是其实它有很多非常反人类的地方。比如说他在游戏一开始你就能选择自己的职业，有三条路，但这三条路其实他这个游戏你想把它玩得非常非常好，你是需要走，就要把这三条路里面的一些技能去融合到一起的，你不是选一个你就只做这个里面的东西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如果你是选择这种硬碰硬的这种方式去打，你就会发现这个游戏中给你的弹药非常少，你到最后你就是你只能拿出撬棍跟别人硬干，就是你选这条路你其实是走不通的，
它有相互制约的成分在里面，
你就是你必须要学很多黑客技能，然后你才能找到把那个箱子打开，你才能拿到弹药，你才能继续跟人硬碰硬，
对，
就是它其实是但
里面复杂有深度，但是老派，
就是你在游戏开始你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方向，你可能觉得哦，我就按这个方向走，我一定能通关。
对，实际上
不是，
并不行。
就是你会玩到一个点，你会发现我这套，就是我这个技能树点成这样
就不行
了，已经玩不下去了。你就要从头开始，你必须从头开始，
只能从头开始，
只能从头开始。
体验这么差呢？
对，
就当年玩家只是觉得难玩，如果放到现在，我们就会批评它曲线有问题。
对，
对，
是这样。
但这个你说，它其实是在逼你去。
了解
一次一次的了解它的系统，去选出一个最终能够就匹配你的这个你习惯的这个玩法，最后能通关。但这个你现在来看，你觉得其实它是很不合理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我们就要挪到这个谈到这个方向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就《杀出重围》。
对。
2000年的作品，是这个是Warren Spector， 他是这个 System Shock 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参与者吧，
对的。
但是他这时候是离开了 Looking Glass，
对，
他来到了离子风暴，
对，
离子风暴大家应该知道是那个罗密罗，
对的，
对。
当时他挖这个人的时候是夸下海口说你是没有限制的，
对，
把你的理念完全做出来，
对。所以你去看这个《杀出重围》一开始的这个技术文档，就开发 Pre-Production， 有500多页。
想了500多页，
想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然后故事可能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大致说一下，就是他
之前聊过的故事，
聊过是吧？聊过，
简单说一下。
给大家推荐之前的这个杀出重围的节目，
回去听一听。技术文档非常多，野心非常大。
对，
然后最关键的是他在里面这个多种线路，
多种玩法，
他都。能囊括到其中，这个就是它和，这是它可能跟《网络骑兵二》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你走哪条路线，你基本上都可以通关。这也是沃伦·斯派克的他这个制作人他的一个理念。他在玩神偷的时候，他就说：“我实在是这关我过不去，就是我实在是不擅长潜入。”但是他不给我提供任何其他的
可能性，
其他的可能性，我就必须你逼着你潜入。如果不潜入的话，我所有的系统设计。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就如果我让 Garrett 主角 Garrett 变得非常强大的话，我的所有的这套系统都不成立了。
对，
我就干，就是硬干通关了。
是的，
但是他觉得这样，就是其实是对玩家的来说，很多玩家把他排斥到外面去了。所以你看，神偷可能虽然他这个声名非常好，但是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大作。
是
的，
就像 Looking Glass 出的作品，
所有都不是大作，
所有都不可能大作，就是因为这个对玩家的门槛要求太高了。
是。
它其实相当于就是做玩家赋权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给玩家赋予这种与世界交互的权利，同时还有限制条款，而这个限制条款还很多。
对，就是 你必须要迈过这个成长曲线，你才能享受这个游戏。
然后你还要想，你还要要求为了就是这种沉浸感的回馈到忍耐的一些玩法的限制，
嗯，
它也存在。
学习成本
就是欧美 RPG 一样嘛。
对，
你去玩这个《博德之门》，你去玩《
是
冰封谷》
嗯，
所有这些，甚至包括那个《异域镇魂曲》，它都是有一个学习成本的。
嗯、
对的、
嗯，而且非常高，可以说是，
嗯、
对，时长非常长。
对
对，
你必须要迈过这个坎儿。
嗯，
所以像《杀出重围》，它可能，你去玩《杀出重围》这个训练关，你会发现训练关巨长无比。
嗯，
对的，
就是所有的系统它都给你演示一遍。
对。
嗯，
但是他必须得演示一遍。
嗯、
其实《杀出重围》在媒体《杀出重围》一代媒体评价那么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这个理念是，其实是被很多后续哪怕系统不做到这么深的游戏依然继承了，就是多样性。
嗯，
就是至少就算他们实际上实现不了，他也要尝试实现，就是一个关卡要用不同的方式，
嗯，
去通过。其实这个理念可以说从这儿发扬出来，就是《杀出重围》的一个贡献。
嗯。可以继续说《杀出重围》中的一些点吧，就是你在游戏中不是有一个其实跟你算是克隆人吧，就那个炮、
嗯、
保罗，
对，
你救出他之后要把他送走，然后在机场，这时候这个设定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场的一个工作人员维修工，他的行为非常诡异，然后你如果去在这个环境里绕一下，你会发现在一个隐藏的地方有另一个维修工的尸体。
哦，
就这时候，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呢，你那个炮乘飞机走了，这个飞机会炸掉。
哦，
但如果你这时候选择把这个活着的这个维修工杀死，你就会发现，就会能救了他的命。
嗯，
这一点，这个其实是
算一个彩蛋了吧？
你说的是彩蛋也好，但是它，我觉得它是这个沉浸式模拟的游戏里面的也是一点，就是它是在叙事层面的。就是所谓的叙事层面，就是说这如果你没有发现这具尸体。你规避不了这个悲剧，你发现这个尸体之后，你无法跟那个人的行为的诡异、言语的支支吾吾联系起来，你没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一点是其实跟他游戏的主题，就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 conspiracy 吧，就是这种什么五十一区啊、什么的黑衣人啊，所有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相一以贯之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他游戏讲的就是这种种黑幕、种种不为人知的这种奇怪的组织、外星人，所有这些阴谋。然后它的趋势也是有这些，就是你要用这种思维去想，
嗯，融入到了很细节的地方来。
对，
嗯，
对，
其实也像是还是之前我们说的概念，就是玩家赋权，就是你有这个权利去更改故事。
对，
更改故事的前提是你要去思考这个故事，
嗯，
你才就是获得这样的奖励。这个奖励体现在游戏机制层面，可能是密道，可能是格外的资源，体现在叙事里，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去思考，你可以改变故事。改变获得你更想要的那种结局，
包括你在救这个保罗的时候，其实游戏没有告诉你要你可以救他，
对，
就是这时候如果你他就是他让你赶紧走，他说就是我来抵挡或者怎么着，这时候你完全可以走，
嗯，
就是游戏没有任何提示告诉你你可以救他，
对，
但是这时候如果你选择留下来去救他的话，就能把他救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用后来这个耻辱的制作人就是那克兰蒂洛他说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要对玩家说不，
嗯，
永远要对他们说 yes， 就是你想这么做可以，我留出这种可能性，
嗯
嗯，
这个不管是叙事还是系统层面都可以，就是你想潜入，我可以让你潜入，
对，
你想战斗也可以，我让你战入，你可以这么玩，
对，
你想通过对话这种
解决问题
来解决问题，不要动刀的，
可以
也可以，
对，
就是我系统容纳这些多种的可能性，
包容，
对，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电子游戏特有的快节奏玩法与这个。可以说是上古的传统的纸面 RPG 的理念的一种实际上的融合，就是因为你看很多的 CRPG， 它更像是就是说从游玩机制到设计理念都还原纸上 RPG， 所以它回合制，所以它有大量的文字演出。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讲这一脉的游戏，就是它既要加入电子游戏特有的魅力，比如说就是强大了图像表现能力，还有一些交互手段，同时又延续了就是 D&D 和就是那些 TRPG 的一种机制，就是说世界无限可能，世界自有它的规则，
嗯，
而玩家也可以
做任何事
改变这个规则。
对，
就这个理念是通过这种形式延续下来，
是延续这种理念，但是它最重要的是它用自己的游戏的系统去支持你的这种理念，
对，而不是简单的把它落实到电子化这么。
对，它不是这种为了某种特定的情况去给你设定一个特定的规则，
对的，
而是说所有的规则都摆在这里。只不过你什么时候去用，
嗯，
你在什么地点去用，怎么去使用它，这是由你自己来发现。
嗯，
我就是我这种规则是支持你用你解决问题的新的办法的。
嗯，
也就是说在游戏规则这方面它是跟游戏的其他部分都结合到一起了。
对的，
说如果非要给这个类型跟其他的类型做一个严格的区别的话，我觉得就是由玩家驱动或者说系统驱动的游戏和由设计师驱动的游戏之间的区别。如果你去玩你像玩塞尔达这种游戏，它所有的关卡是有只有一种解法的。
嗯，
这种解法就是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能力，设计谜题的能力，
对，
设计谜题的这种脑洞。
嗯，
包括你去看猴岛，猴岛小英雄，它是一个冒险游戏，
嗯，
但是其中的所有的谜题都是设计师去想出来的。有时候呢它很有趣，你玩的过程当中你终于点 get 到它的点，你会觉得非常有趣，你觉得它是个天才，然后你的游戏过程中非常愉悦，但是如果你盖到过这个点，或者他的脑洞有点歪，
对，
你就会卡在这里卡很久，你只能去看攻略。
嗯，
那这种方式就是设计师驱动的游戏，设计师想要体验什么，你就可以体验什么。
对，
但是由玩家驱动的游戏，它就不会有这样。这两点的区别在于什么呢？由设计师驱动的游戏，它是所谓的 puzzle 谜题，
对的，
它只有一种解法，
嗯，玩家要去解这个 puzzle。
对，但是由玩家来驱动的游戏，或者说系统来驱动的游戏，它提给你的是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怎么解决呢？你有很多种方法。
是的，
它不是像 puzzle 那样只有一个正确解法。
嗯
嗯
嗯，没有唯一正确解，
没有唯一正确解。
嗯
嗯，那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杀出重围的诞生，也就是等于把这个整个这个东西又上升了一个层级，
嗯，推到一个巅峰。嗯，
对啊，它又能潜入，又能
对这种多样性，
多样性，对，然后所以说。现在算是一个很兴盛的一个阶段，对。那下期我们就可以再聊一聊，然后
由盛转衰的这个过程，
对。然后又由衰又哎，
对，又回来，
波峰波谷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嗯，
对。那感谢瑞老师，对，嗯，最后再推荐一下《御宅学》，嗯，
谢谢大家。
和这个 Dishonored 的这个设定集，
对，哎，耻辱设定集，好，集合铺有卖啊，谢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拜拜。